三、三章七到十九节，找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同声读啊，预备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警醒，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邪，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或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像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阿们，哈利路亚。要读三遍吗？好，我们读三遍十二十三节。好，预备起。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欢迎一波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好，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两句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的作用。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我们都最近这个信息比较多的是强调这个幕后的日子，我们一再强调这是在末世当中的末世，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所以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应该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阿们。所以最近我们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就是给大家这样的提醒。今天呢，我们来用这个希伯来书的三章，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做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我们要作为一个听道者，来从圣经当中的话语里来学到神给我们的宝贵的提醒，来做一个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反思。谢谢云卷长老带领大家读了这个三章七到十九节。圣经的这个希伯来书呢，在四章的十二节有这么一段话，叫做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讲到我们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它有它的大能在里头。所以任何的这个混乱不清的思想也好，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把我们里面混乱能够来解除，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任何的一个事情都不能够在神的道面前存的 好像黑白模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任何的一个事物，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在神的道的面前被所有的都得光照了显明出来。神的道充满了神的大能。然而弟兄姐妹们，有一件事情可以阻碍神的话语的大能发挥作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听到的耳朵，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作为一个听到者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甚至我们的心就像刚才读到说被这个罪来诱惑，让我们处在一个刚硬的状态，然后呢，神的话语的大能，神的道就不能够作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我们下面来开始以前，我给大家讲一个比喻，大家看这两棵树哈，这是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底墙弟兄这个捐赠给教会的两棵这个橄榄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橄榄树。当时来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刚来的时候这两棵树都是比较健康的，可能又有人说了，是不是一波传道不会养，又给养死了其中一个。我原来确实养死过很多的花，但是最近进步很大，最近我这个花看顾的都非常的好。这个从这个两棵橄榄树来了教会以后，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任何其中一方，都是浇水，浇水的时候是同样的量浇水，然后呢我用这个营养液的时候给他们全部上肥没有偏待过其中任何一棵。但是呢结果大家看到这两棵树的成长的状况完全的不一样，特别是最近就是这个绿的就越来越绿，它长得越来越好，然后呢这个干的呢就越来越干这个第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啊？因为我在之前一段时间曾经在两棵这个圣诞红的当中也死掉了一棵。我给大家讲到的时候讲过类似的，我说师母说是不是我偏心，我说没有，我浇水都是一样的浇，但是其中有一个死掉了。我说呢给我们一个非常一个鲜活的一个提示，就是说大家都听一样的道， OK， 所以现在在座的楼上的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听到的道是一样的道，我们都不偏待人，不会说只给他讲不给他讲，但是呢我们发现大家的生命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所谓的开过小灶来给他专讲，而大家都有听到的机会，也听到了一样的道，然而大家的生命成长却大相径庭，就像这两棵树一样。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一直有一点自责，说是不是我没有看顾好，比如说其中有一棵被风刮倒了以后它的根给拔出来了，我第一开始一直是以为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原因不在这里。后来呢有一天我在这个这是放在这个阳台这个进入到屋顶的那个门旁边，就在里面，因为怕风大，然后呢有一天天气不错，我就把那个门打开以后就空气流通的很好，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风很大，上去以后这两棵树都倒了。倒了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干掉的这个树呢，它里面的这个土壤就因为很干就散的就散落一地。这个时候呢发现在土的旁边呢还有这样两个东西，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两个是两个很明显是两个虫子，但是什么虫子看不清楚，因为它已经干掉了，它是从这个土里面掉出来的，是从那个干死的那个树的橄榄树的那个盆那个土里掉出来的。它的这个真相是这样的啊，这个真相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下 OK，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它这个是那个金龟子的幼虫啊，我第一开始不认识，因为在去年这个装修的时候，在楼上很多的花都死掉了。那个死掉的时候，我在挖土的时候都在里面挖到很多条这种虫子，令人非常的恶心啊。虽然它长大了很可爱，但是没想到幼虫这么难看啊。这个我后来又查了一下它们的这个发育阶段，大家看哈，这边的这个就是从土里掉出来的，它长大以后成虫以后。就变成了这个绿色的，就很光彩很漂亮，但是呢它这个幼虫是这个样子的啊，下面一个，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右下角大家看一下，它们平时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吃这个植物的根啊。我来找到这个元凶啊，要不然我就被冤枉了，感谢我找到这个真相啊。当然这个在学习这个防治害虫的上面还有一些功课要学，但是呢至少我知道不是说因为风刮的或者是我在照顾没有照顾好，它有一个很深层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内部的原因发生在它的里头。那这个虫子呢是罪魁祸首啊，定案了。然后呢它把这个根给咬掉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橄榄树没有办法再吸收这个水分，也没有办法再吸收任何的养分，所以我在上面看不见，我就一个劲儿的浇，浇了再多也没有用，因为我发现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浇了很多很多次，为什么上了很多的肥，它就一路的眼看它的这个叶子一直就枯萎下去，最后就死掉了，很大的一个警示，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鲜活的一个教材，让我们看到说，有的人他的里面出了问题，以至于说神的话语再有能力再丰富的浇在他的身上让他听到，也对他的生命不会发挥作用，因为呢他从里面发生了问题，他好像那个根就被切断了一样，无法再吸收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听道者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有多大。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三章七到十九节，大家知道希伯来书这卷书呢，第一个作者不详，但是呢他讲的这个主题却非常的清楚，就是呢他把旧约和新约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而且呢让我们知道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远远超过了旧约。在当时的这些希伯来的信徒或者叫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面临的一些信仰方面的挑战，或许是患难，或许是逼迫，以至于他们开始出现了动摇，他很多人开始想到是不是我们该回到我们祖宗所他们所信奉的这个犹太教，回到这个旧约的这套体系当中去，是不是说我们跟随着主耶稣在教会当中这个新约是不是根本就是虚幻的，是不是我更保险我要回到过去的传统里头去。然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非常强调说，你们一定要站立得住，不要倒退，不要背道，不要离弃永生神，不要今天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真道以后还要再回到过去呢无用的律法当中。我们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呢律法却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唯等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羔羊全人圣洁的祭物替我们献上，做了赎罪祭，把我们所有的罪赎回来。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强调说，提醒说你们不要回到过去的这个道路当中来，要记得你们听到的道是什么，免得最后甚至失去救恩。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在思想作为一个听道者的思考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神的道到底和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我想大家都听过神的道，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我们听了很多遍，到底神的话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他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一个要看神的道，神的或者神的话，这个话或者叫道都是用这个用希腊话的话就是 logos 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呢，我们中文翻译的也非常的妙，叫做道。这个道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他除了人说的这个话以外呢，他还有包括这个人整个他所有的思想系统，他整个人的价值观，他整个人的里面内在的整个的这个总和全部都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叫道。所以道呢在其他的语言里常常翻译就是语言，就是话语，或者日语叫 kotoba， 英文叫 word， 这样的。第一个我们知道神的话呢是赐我们生命的，这是一个非常最根基的，是神的话语是所有今天在这里的你我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在申命记的八章三节呢，摩西这个神在感动他嘱咐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以前呢要听神的话，让他们去回想过去在旷野当中所走过那个艰难道路应该学到怎样的功课。摩西这样讲的，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停留在那个时候，我们乍看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说神给了他们食物吃，还是要说他们活着是要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呢，而不是靠这个玛纳呢。而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回答这个一个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在这个旷野的时候，魔鬼试探他的时候，第一个试探说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吧，因为你已经进食了40天，你已经饿了。但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他的？主引用了摩西的话，很奇妙的，大家注意看，耶稣引用了摩西的话回答他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呢是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很明显我们之前可能 都有人听过，这个神的话语呢，一个是非常客观的真理在摆在那里，叫做 Logos， 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像我们圣经里的话语。另外一个呢，叫做 Rhema， 这个 Rhema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讲出来的话，是一个鲜活的话，是一个在当下我们听到了以后对我们的生命有所触动的话。耶稣基督说呢，我们人活着是要靠神的，人活着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神对我们说话的话，没有我们不断的领受神的道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会死去。OK， 我们就会死去。后来呢，耶稣基督进一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有一群这个犹太人和他开始辩论，和他就是来问他。那些人呢，看到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个5000人的一个神迹以后呢，就开始追随他。他们知道跟着他有饭吃，于是呢，他们就跟着他，他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后来耶稣基督看他们对这个追随耶稣的动机上，他们有了一个很大的误差。于是耶稣基督开始教导他们说：“你们真正来到我这里，应该求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吃饼得饱，而是呢，要明白，要听我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解释了当时这个神赐给以色列人这个玛纳这件事情到底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说道，我们的祖宗这是别人说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每次说实实在在的时候都会说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因为这个希腊文叫做 Amen Amen， 我 Amen Amen 的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天上来的粮不单单要看到这个表面的这个玛纳这个东西，而是说真正的天上来的粮是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于是这些人还在误会说，主啊，有这样一种东西吃了之后就不用饿的话，那我们当然需要了，万能的粮食一样。他们还是误会，让耶稣再进一步说到错了，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些人就他们就懵掉了，为什么耶稣是粮？这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他是粮呢？我们怎么去吃他？他说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是我们生命里头的最最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够我们领受神的道去喂养我们内在的这个灵人来的重要。因此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教会开放是有它的，为什么我们不拦阻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失去神的话语的喂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命开始倒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命开始走向灭亡的时候。这是一件生死存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如同你吃饭和呼吸一样。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耶稣亲口讲到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世间，来将神的话、神的真理赐给了我们。所以后来在这个6章63节，耶稣基督就这样总结到，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常常要明白，神的道就是赐予我们生命的。在以西结书的第37章呢，有一个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就是以西结在圣灵的带领下到了一个平原之后，他发现很多很多的枯干的骨头，这些骸骨，这些骸骨非常的多，而且枯干至极，非常的干，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和任何可以这个再复活的这个可能性。然而神却对这个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刻画出，让我们知道神的道、神的灵、神的话语，它是不可分开的。当他发出来他的话语的时候，是把一个灵、把这个生命赐给听到的人，然后呢，让他们可以活过来。这非常生动的刻画出了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听到神的道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们还活在过去的罪的当中，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凭着我们自己的良心，凭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行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道，我们不知道人还可以永远活着，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真神，我们更不知道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听到了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相信了，于是我们就活过来了，阿们，我们就活过来了。于是是神的道给了我们生命，救了我们，神的灵也开始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成了一个，才成了一个活过来的人。所以神的道，神的话是赐给我们生，关乎我们生命生死存亡的一个最最最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因此作为一个听道者，当我们知道神的道与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可以去懈怠，你不可以去懈怠一个听道者的责任。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不光是得救，我们得救听了福音以后，这只是一个开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写到说，他说我们要快快的，赶快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竭力要进入到怎么样，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说圣徒在这个世上并不是说我听到相信主的福音以后就一了百了了，主还给我们一个要走一个成圣完全的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离不开神的道路的指引。在这个诗篇119的105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说的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说你的话，他没有说你的话是我一个我眼前的一个大的探照灯，我可以看到10公里以外，没有。他说是我脚前的这个灯是一个小小的小这个陶器做的非常小的小油壶啊，一点点的光亮可以看到什么呢，大概也就一步远的地方。这是神的话语，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只能看见眼前这一步。神的话语就好像这个小小小灯一样，它照亮了我们脚前的这么一步远的地方。我们都很多人都想把握明天，想把握后天，想把握一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应，他给了我们的是他的话语，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的脚前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来生活。阿们。所以神的话语呢，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看到，需要有这个一个去不断的领受神的道，让我们自己去成长，然后呢成熟，在与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最近我们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微信小组，参加的人是真的是得着了。所以我再说，还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哪怕你一周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你参加个一两次，至少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很多大家都是在忙碌当中，在这个抽出时间来参加，我鼓励大家要参与到这个小组当中来。我们看到这些参加的人，从这一年多以来，大家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步一步。等到一年以后，我们听到很多的，比如这个家庭当中，太太是参加小组，但是呢，先生一直没有参加小组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常说，啊，我太太最近的生命的变化非常的大，或者是他说我先生的最近的变化非常的大，是因为这个人呢，他非常踏实的参加这个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查任何的其他的参考资料，而是就是神的话语。查下来以后呢，他的生命不断的被喂养，不断的被喂养，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两个图片，就像那个青橄榄树一样，它长得非常的健壮，越来越健壮，越来越荣美，就好像是我们被神的道来喂养一样。所以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神的道来帮助我们。于是我们要讨论到，当我们知道神的道与我们有这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得思考我们一个听道者的这个责任。我第一个要讲到的是，我们其实这个作为传道的人，他是有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传道人有非常重的责任。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3:18，神对以西结这样说道，他说呢，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或者叫讨这个血。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诚实的要把神的道讲出去。而且呢，我们必须要讲，我们不会看人的脸色，我们不能够看人的脸色，我也不会讨谁的喜欢去讲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或许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你并不爱听，或许有的时候甚至你在心里在抵挡，有的时候你还会怨恨说，这个牧者们说话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牧者不了解我的状况。我讲的不是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完完全全可以体会你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照着神的真理而行，所以我们要讲神的道，不讲的话我们就有祸了。然后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15，保罗叮嘱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在前面讲到的是一群为了 谋利而去混乱神的道，去在神的教会当中乱搅和的一群人。这些人呢，是为了被自己的私欲来迷惑，没有诚实的传讲神的道。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不要像他们一样，你呢要做一个无愧的神的工人，要讨神的喜悦，要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不是人的面前，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正义真理是一个硬邦邦的，是不能改的一个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责任。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听到者也有责任，而且责任还不小啊。在这个罗马书二章十二节，保罗写道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是在讲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区别。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有特殊的一个身份，有神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下的一个约，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方面提醒他有一个特权在里头，他被神拣选了，没有错。但是呢，当神的律法托付给他们的时候呢，神就给了他们一个相应的来超乎那些没有领受律法的人的那种责任，也加在了他们的身上。律法也是神的话语，也是神的真理。所以呢，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律法犯了罪呢，他不按律法灭亡，因为呢他不知道。但是呢，听了神的道，听了律法以后呢，他再犯罪的话，就必按着律法来受审判。所以听道者的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还有一个很重的一段话，是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四到八节，这段话非常的重，大家要注意去听。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叫做他已经在神的救恩上有份了，他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但是呢，如果即便是这样，他仍然离弃了真道，离弃了基督的信仰的话，说这个人呢，最终的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因为他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而是他完全的知道，他已经尝过了主的滋味，然而而且还是要来拒绝神的道的话，这个人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特别这种明知故犯，在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都反复的在强调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明知故犯。他用了一个比喻说到，就如一块田地，说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因为有雨给他。就像我说的，我们浇灌的时候都期待他好好的去长，要结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呢，若他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能够忽视圣灵给我们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听道者，都有一个听道者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非常重的一个警告给了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因为日子真的不多了。弟兄姐妹，我提醒大家，我们要做一个认真听道的人。还有一段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他说到，这个时候他论到了这个那些在他城中行了很多的异能神迹以后呢，但是那个城里的人呢，一直都不悔改。这个时候呢，主就责备他们说，二十一节说，格拉逊呢，这是一个城市，说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这是在过去曾经灭亡的被灭亡的两个变为废墟的两个城市，说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今天讲给这个格拉逊和伯塞大的神的真道，而你们听见了，耶稣说你们，所以你们有责任。如果你们拒绝的话，你们受的审判会比过去不知道而灭亡的那些人受的审判更重。同理，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一群人，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是被天火灭掉的城市，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告。耶稣基督在警告当时他的那个世代的人，是说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他们的中间。如果在先前的时候，在那个旧约的时代，人们他得到的启示非常的有限，很多的人都照着自己的本性的悖逆，就这样的走向了灭亡。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今天来到了你们的当中，我已经并且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了我是从父神那里来的，这个引你们悔改 悔改进入永生的这位神的独生子。然而我讲的话你们仍然不听的话，你们要注意，今天你们身上的责任远远大过先前的那些人。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思想一件事情，是说耶稣基督他已经这个完成地上的生涯以后，他已经升天回到了父神的宝座的右边以后呢，今天在他走了以后，圣灵保惠师降下来，如今每一个人都呼求主名的人都必得救。每一个人，第一个，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头了，我们有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特权，甚至是超乎了耶稣那个同时代的人，超乎了耶稣同时代的人。然而今天我们的这个责任事实上会变得更大，因为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更加详细的，在圣灵的光照和启示下，耶稣基督在讲那些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他身边的人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还没有圣灵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耶稣的话。然而今天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去理解的能力和条件，所以说他已经把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圣经的真理，透过无论是传道人的分解，还是圣灵直接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会理解的更加的透彻，这个真理更加的明白，在显明在我们的里头。然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刚硬悖逆，如果也效法那个格拉逊、伯塞达或者是加百农这样的一些作恶的人，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照理类推的话，耶稣基督会对我们说这样一句话：当审判的日子，这些城市他们所受的会比你我受的还要更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的重视起来神的话语，听到者他是有责任的。这个回报也是，其实在责任当中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说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做选择的机会，因为圣经始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作为神的百姓，我们都有一个自由回应的意志。神不会强，他从来不强迫人，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不会强迫大家，我们只能是会催促大家，说鼓励弟兄姐妹们，说弟兄姐妹们，你要好好加油，跟随神，要爱主，要为主而活，要参加小组，要参加聚会，要好好的爱主，要传福音，我们都会这样教导。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勉强人，因为勉强不来。在这个申命记的28章的时候呢，这个神把这个借着摩西把这个福和祸摆得非常清楚，一左一右。这个福和祸呢是如何发生在人的身上呢？其实都源自于说这个人听不听神的话。在这申命记28章，比如说在这个28章的1、2、3节说到：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蒙福，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后面还有好多的福分写在那里，我们不能一一的列举，但是告诉我们说，听神的话就是一个蒙福的人。阿们，要听神的道。但是与此相对的是那群不听神的话，非常清楚的对照，说到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受咒诅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而且后面那个咒诅的话是好几倍啊，比这个上面祝福的话好几倍。其实神并不是说他更喜欢加咒诅给我们，绝对不是这样，而是神透过这些咒诅的可怕把它列举出来，要提醒他的百姓不要进入这些咒诅当中。其实他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一个责任。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样的去回应他。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话，我们拒绝听他的话的话，等于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不要他的祝福，反而我们要走在咒诅当中。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因此呢他用了很重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神他把他的道赐给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去明白，去领受他的救恩以后呢，不断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整个人去成长起来，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而且听到他的道以后呢，我们的生命最后呢去顺从，带来一个生命样式的改变，这是神对每一个听道者的一个期待。但是呢我刚刚讲过，当就像这个那两个橄榄树一样，当我们的根像我们的心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呢，这个神的道的大能无法作用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生命去会越来越枯干。神的话语赐下生命的这个话语呢，不能够把这个大能作用在我们的身上。于是这边有一个概念叫做刚硬的心。 或者心里很刚硬，我们常常提这个刚硬。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十二十三节，其实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趁着还有今日，要彼此相劝。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对付刚硬的心以前，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听到，第一个就是要听到，听了以后没有发生作用，还是后面的一个一步。第一步是有没有在听到，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根本就没有听到的话，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我们要听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是做什么？礼拜天来到教会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要听神的话语，要听神的话。所以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我期盼大家打起120%的精神来。所以有任何的事情，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听到的时候。玛利亚听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她俯伏在她这个主的脚前来听耶稣的道。那个时候呢，马大呢忙忙碌碌的在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他也是想用热心来侍奉神，但是他发现耶稣基督在教导他说，其实呢，说马大马大，你先安静一下，因为呢，玛利亚呢，他虽然没有帮你，让你觉得急躁，但是玛利亚却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放在其他的时间做，但是我在讲道的时候，耶稣说呢，你应该像玛利亚，你需要好好的认真去听，这是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呢，这个听到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打起精神来去听神的话，而且呢，不要再去摆弄其他的东西，像这个智能手机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很多东西蹦出来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慢慢的就对听到没有兴趣了。第一个，我们要真的要去听到，而且你不光是在来到这里的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要注意的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好像去监视每一个人，这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呢，我不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好像在翘着二郎腿在那里边在家里边吃喝啊，边跟家人聊天，边在想着一会儿中午饭要做什么，边聊这些事情边去听神的。不要，我们要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不要躺在床上听到，坐起来，你在教会当中怎么听到，就要在家里也是如何听到的。不要让这个其他的因素来干扰我们听神的话语。你在干扰的时候，你就是在把要进入到你里面神要给你的，让你帮助你生命成长的这个养分你拒绝掉了一样，你把神的生命拒绝掉了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听到的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要警戒和对付这个刚硬的心。我们提到刚硬的心，就特别的像刚才我提到了那个枯干的橄榄树一样，他已经心刚硬了，他就心里面好像死掉了一样，讲再多没有用，讲再多也不信，讲再多也不听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这三遍的是这句话说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这是一句非常重的提醒。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就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耶稣基督非常快就会来，他到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再去传扬他的福音，你没有再去机会再去像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所有的这个权利，你没有办法再去所谓的我的灵命再去增长，再去服侍他，再去发挥他给我的恩赐，这些全都没有机会了。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因为说不定明天就没有了，说要天天彼此相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里刚硬的可能性，不要以为自己是可以站得住，唯有身边的那些人哈，这个他总是我要去劝他，他每次他这个人就是个刚硬的人，哎呀，我要去劝他，每次就这样讲，而且呢，往往就不以为自己会有这样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反而要小心，也不要跌倒。所以说要彼此相劝，弟兄姐妹们，彼此相劝。所以第一个要认识到，我也有这样的可能性，你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都要看到对方的灵命退后的时候，来扶持他一把。弟兄姐妹，要扶持大家，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相劝。与其你给他劝唠那些家常，更对他有帮助的是把神的话语给他，是鼓励他回到神的家中来，这是最好的一个践行这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行动。说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这个心里就刚硬了，心里就刚硬了。这个刚硬的人呢，我要说一件事情呢，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恶人必多受苦楚，心里刚硬的人呢，会多受苦楚。很多的时候呢，他同样的错误犯了以后呢，他一直挨打，一直很痛苦，但是呢，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始终很苦啊，在这个苦的当中，不是说世界上没有苦难，而是说常常这种原因是源自于人的心里的刚硬的。这个诗篇32篇的 这个大卫写到呢，说我要教导你，这是神说的话，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也是神曾经在我刚硬的时候，神用这句话提醒我，跟我说了话，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就是说这个无知的骡马这样的蹬不住他，然后必须要用一个能勒疼他的一个这个配头，这个勒到他嘴里头，一拉他的嘴好疼啊，就回去了。不拉他，他就偏行几路，必须再拉他，呀，又疼了，他马上就停。所以我们每次都被挨打了以后才知道回头，这是一个叫做圣经说叫做无知的骡马一样，就是牲畜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牲畜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聪明人，跌倒了一次两次三，不要再跌倒了，弟兄姐妹，不要再在同一个地方再刚硬不听神的，不听劝诫，偏行极路，自讨苦吃，不要做这样的人，要有智慧。第二个地方是在以赛亚书一章的五到六节，这是神呢借着先知以赛亚呢，就是这个责备以色列人的刚硬，说他们怎么样呢？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为什么遍体鳞伤了还要继续刚硬下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再去刚硬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功课，不要再去刚硬了，所以我们要来对付这个刚硬的心。所以今天呢，我提醒弟兄姐妹们说，很多的时候呢，这个神的道是神把这个机会听到的机会给了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第一个要做一个，要明白神的道是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神的道继续的喂养我们的话，我们的这个生命就会走向灭亡，我们就会偏行己路，我们就会没有真理原则，我们就倒退了。所以呢，它与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帮助我们成长的，而且我们有极大的一个责任要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弟兄姐妹们，我还要对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说，很多的时候这个我跟大家公开讲话的机会可能就是在讲台上讲，我真的提醒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费尽口舌的劝诫大家要回到神的这个里面来，我不是说一定要来这句话，而是说要回到神的里面来，要回到这个我们的信心当中来，不要再沦丧。为什么每一次我这样的后面跟着这样，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孩子被惯坏了一样，这个后面家长拿着一个饭碗拿着勺子追着他跑，来吃一口，好吃一口，那我不要这样的，然后他就追着他，一直要追着他吃一口，来这样的追着他，这个长不好的这个孩子。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说，弟兄姐妹要加油，要为主而活，我们要听神的道，我们要加油，不要听我们劝诫。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受教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呢，他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他可以听进去别人所说的话。我们要有礼貌，我们要懂得听话，说话的人呢，他期待是你认真的去听他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说了没几秒钟，马上被对方打断，他要开始说他的话，然后呢你好不容易轮到你说，你说两句，啪，他又打断你，开始讲他的那个道理。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人完全的无视你在讲话，这是一种傲慢，这是一种，这个人会不承认，他说我没有傲慢，我没有那个意思，是他就是，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对你的是一种不尊重和无视，因为他没有想听你讲的东西。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是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副根本就没有受教的心，不想去听。可能神正要跟我们去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还做自己的事情去了，然后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蹦出来，开始随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这个一个真正要神的道发挥在他的身上的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谦卑自己。为什么你总是对的呢？难道你比神还对吗？为什么不听神的道呢？不听神的道，我们是偏行己路，自讨苦吃。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要听的要尊重，这从平时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跟牧者的谈话当中，我们都要学到这个，就是我们要一个受教的心，好好的听完来，这是一个我们要尊重人，要尊重神。 神跟我们说话，不要再硬着景象，不要再硬着景象，不要任由自己刚硬的心这样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最后迎来的就像说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要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给这个希伯来信徒犹太人信徒给他们的这个警醒呢，就让我们知道神的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与我们生命的一个可以说赐给我们生命的根源，这个来源。圣经当中有非常多，我刚才没有一一的来讲，有很多的宝贵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边有两个大强盗啊，其中一个呢一直在嘲笑耶稣基督，说你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就让我们看看就好了，他还在嘲笑。但是另外一个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在他的心里他有一个悔改，他说我们两个人被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罪有应得，是我们所该受的，但是呢他却没有任何的罪，他被钉在这里。于是他转过来对耶稣说，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耶稣说，就在今天，我告诉你，就在今天你就要和我同在这个乐园里了。后来耶稣基督很快他就断气了。于是呢这两个强盗呢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呢很大的一个警示给我们，就是这一个生死的一个分化。同样的，耶稣基督在他们的旁边呢，一个人选择了活下去，一个人选择了永远的灭亡，就是因为一个人听了，一个人没有听。然后呢我们发现很多的人有非常美好的前途，但是都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刚硬被耽误了。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旧约先知有一个叫巴兰的人，他本来是一个可以说是他和神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常常这个可以说借着神给他的启示，他成就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仇敌以色列人的仇敌摩亚人呢，这个巴勒王呢花这个重金去聘用他，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说明他是非常大的名气的，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贪财。然后呢他是被这个贪财的这个恶，或者叫这种罪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的这个心的刚硬呢是被这个私欲给诱惑，以至于慢慢刚硬起来的。也就是他在被这个，他始终没有对付他这个贪财的一个恶欲，让他呢始终诱导他。于是呢后来想尽办法的去帮助以色列人的仇敌来对付以色列人，最后他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下流的主意，让以色列人呢被他们的那个米甸人的这个妇女诱惑，最后犯了奸淫，在这个属灵上面也拜了他们的偶像，招来了神极大的愤怒。最后以色列人在复仇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先知巴兰给杀掉了。这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本可以有非常光明的前途，但是因为他心的刚硬，他一再神对他说了话以后，他还是继续的没有听，还是偏行己路，驴子都开口说话了，他仍然没有听，一路这样的刚硬下去，结果选择了灭亡。所以圣经当中有无数的这个教导，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下，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没有错。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听道者，这个责任就更重了。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责任就更重了。我们要听神的道，我们要认真去听神的道，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弟兄姐妹，就在今天，我巴不得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这里还是在线上，每一个人都来对我们的心来做一个反省。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搜寻我们的心，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不讨神喜欢的。是不是神已经借着某个人，借着传道人也好，借着圣经的话语也好，神或者借着圣灵的感动也好，已经显明了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悔改的，是我们要去听从的，是要去改变的。然而我们一直都没有听从，我们始终活在一个悖逆当中，我们浑然不知，我们被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没有认真听神的道，以至于我们常常的白受苦楚。所以记得今天，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到神的话以后，不再硬着心，而把我们自己的这个里面该向神交代和悔改的都能够来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这首来预备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这个倾听听，然后呢求神来对我们来说话，求神来对我们来说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这个时候来在我们的心里把我们的心来打开，来请求主圣灵给我们光照，请求圣灵给我们开启，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看到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悖逆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是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当中任何还没有真正悔改、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日子，时候不多了，我们要趁早悔改，趁早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就是我们离弃罪恶，在走成圣完全的道路上，把所有那些缠累我们的罪都撇去的一个时间。趁着还有今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从所有的罪恶的辖制当中得以解脱，得到自由的生命。就在今天，就是一个我们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让神的话语的大能，让神的话语的大能，让圣灵把生命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浇灌在我们整个的人里面，让我们能够生命开始改变。哈利路亚！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轻轻来唱这首歌，我们对神来唱啊，我们来听神的声音。今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这个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些徘徊在天国的门口的，那些正在徘徊的灵魂，我劝你要听从神的道，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进入到永生当中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所有的刚硬的心就在这个时候被软化下来，让所有的神的儿女不要再做一个心里刚硬的人，要从圣经的教导当中，要从先人的教训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今天主啊，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听你话语的人， 主啊，就在这个时候圣灵，主啊，愿你的风来吹拂吧，主啊，从四方来吹来，吹到主的教会当中，让你的教会再活过来，让每一个苦干的心来活过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那里面一切的障碍，挪去那些人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所有的最高之事。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来破除那些坚固的营垒，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破除所有这些人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辖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从今天起，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愿主就在今天来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愿主来怜悯主的教会，就在今天赐下这双耳朵给我们。你是大牧者，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我的牧人，
我的
主啊，愿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愿你自由的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我们不再拦阻你的真道，我们不能够再抵挡你的真理，我们只能扶住真理。愿我们不再刚硬，从我们一直所受的苦楚当中，主啊，你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开始顺从你的时候，就有平安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主啊，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有生命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主啊，再一次的发动，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被你的罪，赦免我们一直以来的刚硬，给我们一双听你声音的耳朵，天天与你同行，天天听你的教导，天天把握生命的真道。主啊，怜悯我们，怜悯眷顾我们的家人们，那尚未得救的人，主啊，也给他们一双听你声音的耳朵。主啊，叫我们能够进入到永生当中来。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愿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心中期盼要进入一个极大的复兴当中，要进入一个主你更多的认识你的荣耀，你的作为。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候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来，主啊，与你同行，与你一同，主啊，来见证你的作为，你的荣耀。哈利路亚，愿你来保守，愿你来保守你的道，就是落在那好土当中，在我们的心中结实。主啊，要30、60、100倍的结出来。奉主的名，不再枯干，主啊，不再被仇敌夺去，主啊，不再扎不下根去。奉主的名，要扎下根去，要结出果子来。哈利路亚，愿荣耀的归给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继续的带领我们，也对所有的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线上看直播的所有的人来说话，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你，继续的这一周当中与我们同在，来对我们说话，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神。希望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听到的人。